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刚强的人？刚强 strong man 这一个字呢很难定义，是指着不会哭的人，不糊涂的人，或是不屈服的人。小的时候我们觉得父亲很刚强，到我们长大以后看看父亲也不怎么样。等到我们人生的历练多了，我们觉得自己会变得刚强，但是遇到了严厉的考验，就会发现自己还是软弱的。人会随着环境而变，文革来了，原来刚强的人，地主、富农都变成软弱，原来软弱的人，红五类、无产阶级、红卫兵都变成了刚强。等到文革过去了，又翻转过来。那到底什么是刚强？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刚强的人。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同时我们也打开自己的心，我们求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显出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明白接受今天主要我们明白的真理，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把主你的道行出来，给我们一颗领受的心，谦卑的心，受教的心，好叫我们在这里领你的喂养能够得到宝珠。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那首先我们要把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前半部来复习一下。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天父救赎的恩典，他的十一个使徒开始向犹太人传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愿意到外邦人当中去，所以神就兴起了保罗。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耶稣向他显现了之后，他有了180度的改变，他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他有两个主要的责任，第一是他为众圣徒祈祷，第二他是讲解神的道，这个也是传道人要做的两件事情，祈祷、传道为师。他讲基督的奥秘，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就是有关于神的事情，过去人不能理解，或者是资料不够，或者是时机未到，所以是隐藏的，但如今已经解明了，是神的心意。在新约圣经当中有10个奥秘，那么这里以弗所书第三章只提到一个奥秘，那就是 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原来以色列人认为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就为所有的人罪人死了复活了，所以救恩是为所有的人，不光是犹太人。第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成为一个身体，这一个身体就是教会，不论各样的肤色、种族、文化、男女老幼，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通通都成为这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同为天父的儿女，同受上帝的恩典。第三，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伟大的计划，就是所有接受了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都应当来参与上帝要改变人类的计划，不单是追求这个世界的和平跟美善，更重要是为了一个属灵世界中还有千千万万的受造之物，叫他们都能够心悦诚服的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脚下。这一个心悦诚服的敬拜要持续到永永远远。为着这一个旨意，保罗传扬基督的福音，他也教导人要来参与这个伟大工程的建立。这是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所学到的。接下去保罗做了一个非常卓越的祷告，他为圣徒在神面前恳切的祈求。我们要来看看这一个卓越的祷告。首先，保罗他是一个代祷的人，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的来念，请。以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以弗所书有两篇感人的祷告，第一篇的祷告是在第一章，第二篇在这里第三章。第一篇的祷告是求神开信徒的属灵眼睛，让他们看见神的计划跟神的旨意。第二个祷告是求神使信徒灵命能够刚强起来。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保罗他在神面前屈膝。我们祷告用什么姿态呢？你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甚至有人睡觉前躺着祷告都可以，但是最合适的姿势呢还是跪着祷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就是跪着祷告，祷告迫切到一种程度，就全人的伏伏在地。屈膝的祷告是代表着一个人的谦卑。当然上帝不看我们的外表，他是看人的内心，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但是如果我们诚心跪在神面前的祷告，神还是会纪念。那我们花多少的时间 来祷告呢？有两个师母在替丈夫补裤子，现在没人补了啊，以前呢，有一个就抱怨说，教会里的人对我丈夫不好，老是在那里挑剔，那神也不惩罚他们。另外一位就说，弟兄姐妹都很爱我，神也一直不断的在帮助我们。再仔细一看，一位师母在补她丈夫裤子的臀部，不好听，屁股了啊。另外一位呢，补她丈夫裤子的膝盖，对，就是这样的区别。第二，权柄的祷告，天上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本位本家，只要是活的东西都有它的位格，这个位格的本质就是神所赋予的，让它存在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受造的意义表现出来。那么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的责任是要在地上代表神管理万物，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为了这个责任，上帝给我们权柄，叫我们可以求他的帮助。正好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上帝是一定要听。你知道我们的祷告有多大的权柄吗？主耶稣他说，如果你有信心，你吩咐这一座山说从这里拔起来投到海里，也必成全。神听人的祷告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是信心。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主耶稣说，这一个税吏的祷告比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更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税吏他是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垂着胸低着头在神面前恳求神的饶恕。谦卑加上信心，这个是有权柄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我们来看第十六节，请大家一起念，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形容一个人信主之后的改变，保罗称之为里面人，里面人。那个希腊文原来是 son anthropon， 就是 inward man， 在我们里面的人。那么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呢，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心里的力量，那就失去了原来那一个有的意义。在另一处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的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后面有一个括弧，他说原文做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保罗他说，当我们信了主，我们重生，那意思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人诞生了。这一个新的人是喜欢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但是我们旧的人原有的思想观念行为都还在，而且这个旧的人是喜欢依从那个犯罪的力量去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当中，请问做好容易还是犯罪容易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诚实的话，那就是我们里面那个旧的人喜欢依从死的力量、罪的力量去行，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因此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基督徒我们的心里面就发生了一个新旧的斗争，或是说灵性与肉体的大战。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比如说以前你们当中有人可能礼拜天早上要睡个大觉，然后到日上三竿，然后起床吃一个 brunch 啊，然后就跟朋友去打麻将啊。信了主之后呢，主日早上要去敬拜神，心里面就有了交战，要去不去，老婆又在唠唠叨叨啊，又在催，电话响了啊，原来牌友打电话来，结果怎么样？去打牌输了，就是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属灵的新生命，是需要成长。这个生命会渴慕神，想追求更认识神，更了解他，更乐意顺服他。那这个属灵的生命本来是软弱的，像婴孩一般，很容易就受到了欺负，受到了忽略。但是有一位强者会帮助他，这一位强者就是圣灵。圣灵会帮助我们的里面人，只要我们肯抬头仰望神，只要我们肯向神呼喊说，主啊帮助我，马上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来坚固我们的里面人，帮助他认罪悔改，远离罪恶。有一个小孩子，他犯了癫痫病，常常犯病的时候就跌倒摔到水里面。他的父亲去求耶稣的医治，他对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的儿子得医治。耶稣回答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就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He said, I believe him, but I don't have enough faith. Help me, Lord. 然后耶稣就命令那个乌鬼离开孩子，孩子的病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什么时候我们对神发出这样子的呼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圣灵就来，圣灵就来，来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里面的人，让我们看见神迹在自己身上发生。有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去接电话或者到医院看望病人，我给自己很多的理由， 太忙了，准备这个了那个了、嗯、但是在我里面那个里面人知道这是我应当做的事情，怎么办？我就呼求主啊，我做不到，但是你做得到，很奇妙。只要我一开口祷告，马上我的力量就来了，马上我就能够跳起来，就能够去医院，就去鼓励弟兄姐妹，因为我里面的人得到了力量，得到了鼓舞。我知道我的生活比你们单纯多了啊，你们要见的人，要做的事，每天都是我的几倍。但是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遇到怎么样大的试探，只要你肯像这一个父亲一样的呼求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圣灵就会来坚固你里面的里面人，要你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你里面的人是喜欢遵守神的意思。接下去第三章十七节讲到爱，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七节，请。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里面的人会孤单，但是这里说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他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因为他是爱的基础。有一个小男孩坐在飞机的椅子上，旁边一个旅客看到他一个人，就问他说，哎，孩子啊，你一个人坐飞机，你不会害怕吗？那个男孩说，我不害怕，因为驾驶飞机的是我的父亲。是的，有父亲同行有什么可怕？同样的，虽然我们里面的人是软弱的，但是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他比万有都大，他能够保护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他与我们同行。不但如此，他有无限无尽的爱。前几天我在一个查经小组的时候，有位朋友他说叫我饶恕敌人，而我做不到。我跟他说我也做不到，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通通都做不到，但是神的爱是无限，我们的爱只能够爱那些可爱的，值得我们爱的，必须要爱的，但是神的爱是没有选择，是无限。这种爱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的爱就是这一种爱，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愿意让耶稣来做主，因为因着信他已经住在你我的里面。住什么意思？住就是以他为家。做客旅的是暂时的来访问一下，但是住的话就永远在那里。耶稣基督不是在教堂里才遇得见，也不是在小组祷告的时候才出现，我们相信他，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呼求他，他就听见也应允我们，他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他也是爱。我们接下来再念十八节、十九节，请。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怎样我们体验他的爱？ 当你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爱摸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世上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因为他的爱能够真正的满足你的心。这里说他的爱是长阔高深，那作诗的人在诗篇103篇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天有多高？地球的天差不多10英里，太阳离我们9500万英里，但是上帝的爱是比这些更大。其实上帝离人的距离比太阳离人的距离更远，但是耶稣基督为了爱人，他就来到这个地上，是他的爱使他垂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从一个小婴孩开始，这样慢慢的成长，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应当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形容是没有办法度量的。假如你有3个孩子，你爱他们每一个，你花时间陪他们念书，带他们去学这个游泳那个跳舞，各样子的活动。你的邻居有1个孩子，他也陪他们，陪他去学这个学那个做功课，也爱他。我请问你，你们两个家相比，谁对孩子的爱多？啊，听懂没有？啊，你3个孩子，你每个都爱，你都为他们付出。你邻居1个孩子，他就爱他，也为他付出。那我请问你，哪一家父母他的爱多？啊？搞不清了哈。从你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因为大家只有24个小时啊，啊，对不对？你怎么样做，你只有24个小时。所以你付出去都是一样，你只能付出那么多。但是从孩子不一样，懂吗？孩子来看，这3个孩子的就有3倍的爱在那里。那我请问，这世界有多少人？每一个孩子都觉得父亲爱他，母亲爱他。那这世界有多少人？75亿人。上帝爱他们每一个，所以他们若是懂上帝的爱，那请问上帝的爱有多大？有多大？从人的角度看，这个爱是无穷无尽，就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体会他的爱，他用爱来充满你我的心。我做祖父，所以我爱我的孙儿女，但是我没有办法分身呢，我不能到这个家去住，又到那个家同时又住，这不可能。所以每一次遇到圣诞节的时候，我都会送礼物给孙儿女。那么这个习惯呢，美国人嘛，啊，大家在礼拜圣诞节过后的那圣诞节那一天早上起来就会拆礼物。啊，我没有办法到现场，所以我儿子都会打开视频让我看一看我孙儿女他们拆礼物的情景。那我要看什么？我要看什么？我已经知道我送的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想知道我亲家送他的孙儿女是什么东西。那我还稀稀巴拉的又要看他们拆礼物。其实我要看的只不过是我孙儿女 在打开礼物的那一刹那，他们脸上那一份的喜悦，他们会快乐的把礼物拉到镜头前面，然后说 Thank you Grandpa， 好了就够了，好，我的心就满足了。换句话说，我的喜悦就是他们的喜悦，这就是天父的心，他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给我，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享受他给我们的礼物，他要我们享受耶稣基督，他要耶稣基督的爱做我们的基础，充满我们这个人，使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可爱的人。神能够成就，我们再念20、21节，请神能照着运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里面的人是软弱的，但是不会死掉，因为这个是神的赏赐的礼物，他不收回，不会死掉。但是我们里面人需要改变，这个里面人是将来进入永生要活出来的你与我，所以千万不要让你里面的人变成一个畸形人。小婴孩刚生出来的时候很可爱的啊，那丫丫也没不会说话啊，看到人除了笑就是哭啊，除了吃就是拉啊，很可爱的，你都觉得很可爱，三个月你还觉得可爱，但是三年了他还是看到人就笑或者哭，还是吃或拉，你觉得怎么样？如果30岁还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里面的人不长，一年两年，你信主多久啊？你信主的那一个时刻跟今天比较起来，你里面的人长了多少？你知道将来在天堂的奖赏 reward in heaven 是根据我们享受的能力，是 according to our capability to enjoyment。 如果你里面的人只能享受吃奶，那如果你到了天堂，你看到别人都在那里吃山珍海味的时候，你还在吃你的奶头，这就是你的 reward， 对你无益。神要我们里面的人快快的长大，长大，长大起来。怎么长？就是要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圣灵是洁净的，他会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的自私，除掉我们的污秽，他会修剪我们，我们那些骄傲自大他会把它剪掉，不好受，但是是必要的，因为一剪就长，一剪就长，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神要我们分享他的荣耀，除非我们愿意改变，否则我们不能也不配得到神他的荣耀。上帝最高的旨意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完全的荣耀，在谁的身上得荣耀？在所有受造之物。但是所有受造之物怎么样子能够变成神的形象呢？不行，只有一个，就是人类。因为人类原本是按照耶稣的形象造，所以当我们改变，我们恢复了耶稣基督的形象，神的荣耀才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万物也跟着一同得荣耀。这个过去的礼拜我们有 儿童暑期圣经班，在这一个儿童暑期圣经班的时候，有一个宣道故事的分享。我想有一些的家长老师们，你们来参加了，也听到了这一个宣道故事，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以前讲过，我看我们当中大概有一半的人以上没有听过，所以我再讲一次啊。这个故事叫做波罗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Otto Conning， 他在新几内亚做宣教士。有一天他买了一批的菠萝苗，他请土人把它栽种，做了一个菠萝园。他想再过两三年我就有菠萝可以吃了，没想到当这个菠萝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这一些土人却来把那个青青的菠萝就摘了吃了啊，不好吃也摘掉。这些土人呢是撒谎成性，根本是无药可救。他们偷东西，以为这是他们的权利，所以呢这一个宣教士的家附近所有的东西都被偷光光，包括他妻子做一个医疗工作者常用的这些东西，有一天看到土人他们来到诊所求帮助，就耳朵上戴的都是他的婴儿的别针啊，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而且他们对 Otto 有许多的抱怨，说他太爱生气了，当然生气，你偷我东西我也会生气。他们用各样的办法， Otto 就希望啊能够改正他们。他把商店关掉了，在那个商店他是提供这些啊鱼钩线针来换这些土人的东西，其实是帮助他。然后诊所也关掉了，诊所是替他们看病。这些土人就搬离开了，就又回到森林里面去。本来他们是要来偷菠萝的，但后来 Otto 就养了一只大狼狗，这一些土人呢就不敢来了啊。这一些土人呢，他们看到这只大狼狗就躲开了，但是呢也没有人来听奥图讲耶稣了。那他坐在他自己门口吃着美味的菠萝，他就在想，他说我从美国老远到这里来做宣教士，难道就是为吃菠萝？要吃菠萝美国还没有，还在这里吃，我来的目的何在？当他回到美国休假的时候，他参加了一次的聚会啊，这故事很长，跳过啊。在那个聚会当中，神界的讲员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听到神对他说，你当将一切奉献交托给我。 You have to give up the right of everything to me。 所以他就低头祷告说，他说上帝啊，这一个菠萝园这样的困扰我，我现在把它完全奉献给你，反正我也吃不到菠萝。他休假回来之后，他就对这些土人说，他说你们要偷就偷吧。有一天这些土人来见奥图，对他说，奥图啊，我们看你变成基督徒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我们偷你的菠萝你不再生气了，所以你变成基督徒了。啊，奥图就说，那是因为我已经把这个菠萝园啊奉献给上帝，送给了上帝了。这样子这些土人就开始紧张了啊，原来我们偷的菠萝是上帝的哦，难怪我们太太会生病，难怪我们打不到猪，难怪我们会得到 各样的惩罚。他们开始紧张，他们说我们偷的是上帝的菠萝。接着几天呢，土人就安静下来。过后土人又来，就对奥祖说，他说奥祖啊，你的菠萝已经熟了，再不吃的话就要烂掉了。奥祖说，对不起啊，这个不是我的菠萝，这个是上帝的菠萝。那么这个时候土人们就开始围过来，然后他就说，好吧，既然是上帝的菠萝，我们就先祷告，那应该可以吃。所以大家都同意，所以他们就一起祷告。他们祷告完呢，那奥祖就欢迎他们随意的吃。哦，这些土人去摘那些菠萝的时候，第一次吃到原来菠萝这么好吃，过去他们从来也没有吃过成熟的菠萝。渐渐这些土人看到奥图的行为确实改变了，他改变了，所以他们也过来就帮助奥图来修桌子修椅子。渐渐就有人信了主，这一个聚会就稳定下来。献给上帝这个原则真正的管用，所以奥图开始把其他的东西也奉献给神。有一天他的儿子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奥图跪在床的旁边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儿子也奉献给你，随你的意思做吧。那天晚上他儿子的高烧就退了，他意识到神是真听祷告的神。有一天奥图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利未记第十九章23-25节，那你说你们到了迦南地，那栽种各样的结果子的树木，三年之后你们要以这些果子不未受割礼的是不可以吃的，第三年不能吃，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他等了三年没菠萝吃，四年也没菠萝吃，第五年开始他不但自己有菠萝吃，那一些土族也开始有菠萝吃，而且是成熟的。你需要把东西奉献给神，神就能够改变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菠萝呢？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盼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刚强不是指着我们为人刚强，而是指着我们里面的人刚强。里面的人就是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新生命，这个生命是会渴慕神，也需要成长，虽然软弱却不会死。当我们依靠圣灵不断地在教育在改变我们自己，我们那个里面人就在成长，就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感谢天父，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人，一个新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里面人能够成长，能够刚强起来。什么时候当我们里面人刚强起来，天父，我们就能够把耶稣基督活出来。我们愿意谦卑，用信心来到你面前呼求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圣灵在那个时刻就要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你才能够用我。求主常常提醒我们，每一个经过奉献的东西在你的手中都要加倍的成功。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